公共领域，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中，有三种不同空间。一是政府领域，其活动主体是官僚；二是私人领域，也可以称为个人领域，其活动主体是个人或家庭；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其活动主体是城市精英或士绅阶层。这三个空间相互重叠、结合并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立体画面，从而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城市。长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公与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进行了地方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无法承担的许多地方事业。清初和清中期产生了早期的公共领域，早期的公共领域包括社仓、驿仓、驿田、善堂、祠庙和会馆等公产和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基本上被地方士绅控制。社仓、驿仓都是地方储粮的主要场所，当灾害发生、庄稼欠收而发生饥馑时，社仓、驿仓便赈济灾民。社仓的社谷主要来源于地方士绅的捐献。长江上游地区有许多庙、宫和宗祠，这些也是举办地方慈善活动的主要组织，如免费给人治病，当地方发生饥馑时开粥厂提供免费饭食给穷人。除此之外，各种不同职能的善堂也是主要的福利机构，例如育婴堂、至善堂和天王堂，这些组织提供非常多的救济资助。重庆地区在康熙时期建立的天王堂，在冬天分发棉衣给穷人，捐资修路，送药给无钱看病者，提供棺材给无钱安葬者。还有一些特殊的民间福利机构，例如汉口的民办救生机构，就是针对政府的不作为而建立的。该机构负责辨认死者，通知死者家属，并把死者的随身物品还给家人等。打捞一具尸体，每个船夫可以得300钱。为了激励救出更多溺水的人，救生机构规定，只要多救活一个人，就赏救生船船夫5倍的打捞价钱，也就是1500钱。善堂在成立的16年间，共营救了4000多名溺水者，打捞了近7000具尸体，可谓功德无量。清后期，新的因素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随着西方思想逐渐渗透进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也发生着改变，地方公共领域因此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组织发生了演变，有了新的功能；另一方面，许多新的领域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例如，从清初以来，成都有许多书局印授历史、儒家经典和宗教书籍。在20世纪初，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推动了新书，特别是各专业教科书的传播，这促使成都出现了相对扩大的图书市场。而在全新的公共领域，最明显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觉醒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革。1904年，女学会在重庆建立以振兴女学之后，许多妇女师范和学堂建立。到1910年，整个四川省已有163所女学堂，有女学生5660名。这些女学堂明文规定禁止妇女缠足。 到清末时，成都的女子中已有30%至40%不再缠足，时称天足风行。
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主要由城市富商士绅阶层成立的组织负责，
政府官僚体系在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诸如路灯、搬运垃圾、供水、治安、防火等等，这些被西方人习惯看作市政当局功能的事物，从来就没有由相应的行政官员负责，反而由地方士绅领导市民去完成。晚清时期的汉口、马王庙夜市这样拥有街灯照明的地方，都是经过街区慈善家、街道组织和商人的不懈努力才实现的。但人们装路灯的原因却非常荒诞，只因为担心不久前溺死的一位居民的鬼魂，一位富商才资助在黑暗的窄巷子中设立了路灯。街灯也是政府要求街区居民自行维护的，直到20世纪初，汉口才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照明系统。而当时负责这一工程的并不是官府，而是善堂组成的联合组织。公共卫生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状况。在18世纪，清扫街道和收垃圾已经成为欧洲一些城市的市政服务内容，但在汉口，肮脏肆虐着这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粪便清理成为整个城市避之不及的工作。街道或社区负责雇佣专门的粪夫，他们把粪挑到郊区农田里，农民会给他们一部分报酬，街道组织也会定期给他们赏钱。另外，消防也是行会承担的另一项社区服务。行会经常捐赠土地作为火路、火道，用于防止大火蔓延，并供消防队员进入，方便居民逃离。徽州会馆于1801年从江苏购买了2台救火车，放置在会馆大门前，向广大街区提供消防服务。行会雇佣专门的消防员，并向他们提供薪资，他们每次出动灭火还可以得到额外奖赏。新公共领域扩张之时，一些传统公共领域逐渐衰落，这是由于社会变迁以及社会现代化的冲击造成的。新的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部分取代了原来社会组织的功能。嘉庆时期，社仓开始明显衰落，自我管理的社仓转移到官方的常平仓，从而被官府控制，大量仓谷也不再用于赈济灾民。祠庙的减少也是近代一个普遍现象。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四川绵竹县在康雍乾时期平均每10年修新庙6至12座，但到同治时期仅有若干次记载。一些祠庙还被改作避难所或者小学，这种变化实际是一种公共领域向另一种公共领域的转变。在公共领域的扩张中，一些国家权力转移到地方士绅手中，也有传统公共领域的权力转移到政府手中。根据成都商会简明章程，如果商人之间有商务纠纷，商会总理可邀全体会董去解决。1907年，成都总商会成立了成属商事裁判所，在其建立后的2个月内，处理了23个商事案子，其中包括中外商人的案件。当时，法国商人与重庆商人发生商务纠纷，法商在其驻重庆领事的支持下，拒绝巴县衙门的判决，但最后同意把这个案子转交商事裁判处理，可见其对商人影响之大。晚清民国时期， 随着政府职能的演变，有一些原来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例如赈济和消防，开始被官方控制。在成都，警察组建千人以上的消防队，警察总局规定各警察和士兵都有救火的责任。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公共领域的演变，有些传统公共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有的从传统公共领域过渡到新的公共领域，在增加职能的同时扩张了地方精英的影响。